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最近 NASA 接收到了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来自太阳系之外，来自地表244亿公里之外的一个讯号，而且这是来自哪里？来自航海家一号。我们知道航海家一号在47年前发射出去以后，一直往天际发射出去，上面带着一个黄金碟片，黄金碟片有国语也有台语，它等于说像如果碰到外星人的话，透过这个黄金碟片，它可以介绍整个地球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讯号。而这47年航海家一号一直往外太空发射出去，在前段时间里面，它突然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讯号，它代表它中间的讯号出了问题，跟地球慢慢失去联络。可是没有想到 NASA 的技术真的太可怕了，在距离244亿公里之外，它居然可以把它修复好。你知道一个讯号过去要22个小时，一个讯号回来要22个小时，是吗？
对，
没有想到这么困难的任务被完成的解决了。
对，
你待会我们看到了，其实日本是对整个美国太空最好奇的一个国家，美国的 NHK 是用整篇整篇的专题报道来介绍的。
对，没错，目前为止来说啊，对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太空迷来说的话，传来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1977年的时候，有 Voyage 1，就是航海家一号，还有航海家二号，两个就分别从地球出发之后呢，带着地球人的期待往外太空飞行去。他们已经在几年前都已经穿越过太阳系，现在很遥远的这个地方。然后这几年来说，都陆陆续续有传回一些讯息。那其中里面来说的话，有一个航海家一号，航海家一号呢，从去年11月之后呢，他就开始传一些我们人类看不懂的讯息啊，那
传出乱码来了，
乱码，那我们都看不懂，看不懂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没想到呢，这个 NASA 人士就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经过非常久，但月末半年的这个整理之后呢，他终于传回了正确的讯息，所以呢 ，NHK 把它大幅的报道，你看 NHK 报道米霍星探测机嘛，就是这个 Voyage H1 呢，月末5个月后又开始正常的
通信
讯息给我了，也就是说美国呢，这个靠他们自己在 NASA 的技术呢，用遥控的方式控制一个在244亿公里之外的这个探险家一号，我在这样子把它遥控了之后，把它修理好之后，然后让它可以把正确的讯息传回来。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厉害啊！1977年发射出去的，居然可以被你修理好。所以那美国大这个 NHK 大幅的报道之后，他们还把这个所有的成员都把它讲了一遍。哦，那你看他们是非常欣喜若狂。这个对这个 NASA 来说的话，又证明了美国的遥控或者说美国的这个传导技术真的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而且如果你看这个内容，你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太神奇了。47年前就出去航海家一号，上面当然也有记忆体，
是
这个记忆体非常的小，只有68 KB。68 KB 什么意思呢？你现在你的手机基本上都是怎么128 GB， 128 GB 也就是你现在随便的手机哦，你的记忆体的容量竟然比航海家一号跟二号多多少？多188万倍。
对，
就你看到它的记忆体是很小的哦。
对，
这个很小的记忆体里面有3%、4%到5%里面损坏以后才传出这个诡异的讯号。
对，
就没有想到。经过244亿公里之外，
对，
地球人竟然可以把它给修理好。
对，没错，实际上在去年11月传出它已经没办法，这个一直给乱码之后呢，当时 NASA 就开始尝试的跟他联络，抱歉，那联络光是我们现在送讯息到给他的时候要22.5个小时、啊，然后再回来的话，一共要45个小时才能够完成一次
的，那不就2天了？
对，这样子，结果你看，他们就开始去找。找说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好，那我们就跟他讲，因为这个航海家一号跟二号他们都一样，他们是1977年出去的。1977年出去的时候，当时的技术，宝杰，那1977年是什么年代吗？当时人类的这个第一台苹果的电脑才刚问世，所以你可见
那时候我才念国中，
所以你可见当时的第一记忆体的技术一定非常差嘛。我们知道一个 IC 来说都是电晶体，它的电晶体大概只有几百个电晶体。宝杰，那是现在的 iPhone，
它还是用电晶体的，
对，可以用电晶体啊。那你知道，事实上它还是可以用，它还是用0101的这个电晶体哦。这个它要打灯号哦，灯号是亮是零，那灭是啊，灯号亮是一，然后灭是零，用这样的方式哦。好，那我们知道，事实上以目前为止 iPhone 来说的话，它有好几百亿个电晶体，所以你知道这个完全处理起来是不同级别的。好，那你知道，事实上因为去年开始发现到之后，他们就开始用这个 poke 这个指令，因为这里是很古老的电脑系统嘛，哈，然后他们让 FSD 的 FDS 呢开始让它运行不同的这个软体序列，就等于是用我们开始给它开始 run 不同的这个区块 ，run 不同的区块之后就开始找到问题， 找到问题是什么？他们发现到说，哎，有部分的这个格式的这个讯号的格式跟平常的格式不一样。那不一样来说，他们就对对对对对对对了之后就知道啊，原来是某一个地方就约莫有3%左右的记忆体损坏了。
哎，你68KB 已经够小了，
对，
你里面还有损坏的。
对，那因为它是储存一些所谓的系统的记忆体。系统记忆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一些必须要用的程式，譬如说我们一般要处理什么样的程式在这里面，那你经过这个 raw 已经错的程式里面来说，当然出来的会是乱码嘛。所以他们就说，因为这样子导致它的晶片没办法运作，那运作的话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呢想办法，因为他们后来判断的结果是因为可能被太空的什么高能量粒子撞到啦，还是可能是磨损太多了，
导致宇宙辐射射线，
导致这3%左右的记忆体损坏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把这个损坏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程式呢，开始把它分成很多个部分，然后慢慢的把它移转到其他的部分之后，哎，整个就活过来了，就等于我把那3%左右记忆体的东西把它移到其他地方来，然后就用这样来运作。运作之后，终于在4月18号开始又发回了正常我们能够知道的这个讯息。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我就讲嘛，指令要那么久的时间，来来回回，你就知道说 NASA 在最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修这个黄海加一号。
也就是他们4月18号丢这个讯息，经过22.5个小时才送到了黄海加一号，再经过22.5个小时，
对，
一直到什么20号，
对，
确定它正常了。
好，宝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个黄海加一号的这个程式就不是我乱讲了，它真的就是这样子，它的机，它的这个 IC 就是这样，0101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灯，一个灯，一个灯。以前最
这么旧的，
对，最原始的这个机体就是最原始的计算模式，就是开一个灯，一个灯亮的是一，然后暗的是零，就这样子。你看他们就真的是这样一个方式，这是他的这个所谓的飞行资料的一个系统，他们就用这样0101的讯号，这样慢慢一个去找，一个找，终于找到了。找到的时候，宝姐你知道，因为呢，他们除了 DRAM 在运行这个整个 DRAM 跟记忆体，哎 ，DRAM 跟 IC 在运作之外，他们要储存资料啊。而且1977年的时候呢，他储存资料，他用什么？
用什么？
用磁碟片，
还是磁带的？
带磁这个轨，这个磁带，这个八轨的这个磁带机，就现在可能一般的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磁带机了，就是跑磁带的哈。那因为他们这个系统只有68KB， 然后没有这个任何的可以另外储存，所以呢，他们只要写进一次之后呢，这个新的指令之后就要把它洗掉，所以没办法这样。所以呢，事实上这个难度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它就真的没有，而且它只能够传这个，说我们没办法听到声音，它只能够有这个文字回来，所以等于是跟它传文字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我要讲的，为什么所有的太空迷对于航海家一号、对于航海家二号都非常的痴迷？因为航海家一号跟航海家二号太有故事性了。
对，
刚刚讲的航海家一号的特别在于，它走到一段时间，它会突然失踪。不包括它在经过小行星群的时候，小行星区的时候，它突然就失联了，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可是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过了小行星区，我们开始又跟航海家一号连上线，代表航海家一号它会神秘的失踪，但会神秘的出现。但是更怪的是航海家二号，航海家二号被认为，他曾经被一个神秘的力量绑架过，而且这个神秘的力量透过航海家二号传回一个地球人不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到今天还没有办法解开。
对，没错，是在航海家二号里面，他有带一个这个黄金唱片。黄金唱片里面来说，记录了人类的声音啊，各式各样要给外星人的这个讯号，就出去了。然后出去的时候，结果宝姐，你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在距离我们地球约莫是150公里。151公里以外的地方来说的话，他突然间有一天传回了我们不知道的任何的语言，我们原本
151公里，
对，那传的这个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东西，然后传了我们不知道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难道是系统坏掉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吗？就他们检查老半天之后，保险上他们最后的判断是有人要干扰这一台机子，
有人刻意干扰。
为什么？因为他们检查所有的东西，原本以为说是可能是这一台里面来说的话是在某个区块里坏掉，没有，它都只有一个控制系统的二位接的一个单一数字被改为零，被改为一，
被改了，
所以只有那一个被改，没有坏，是被改了。所以呢，事实上是，
你说0101本来是零的被改成一，
对，就是被改了，所以被改动的时候，所以显然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一台这个航海家二号是不是曾经遇到外星人
被入侵了？
然后外星人知道之后呢，他觉得哎，这个跟你玩一个游戏，这个把它改成这样子的，然后又传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们，所以这个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另外第二个是什么？宝杰，那事实上航海家二号跟航海家一号一样，他也曾经 lost。
不见了，
不见了，那怎么不见了？事实上， 我们就讲，实际上之前的时候，航海我们要在那么远的这个地方，在244亿公里之外，宝杰你知道吗？实际上这要多精准？你只要偏差个，我发射出讯号出去，无线电或者什么讯号出去，我只要差一个几度的时候，它就完全接不到。
当然的，
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的精准。所以呢，他们就偏离2度之后，就完全找不到讯号。就没想到他们去年的时候呢，这个航海家二号就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叫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从地球上面来说，他们又发出一个类似心跳的这个频率，就他们其实也是发出这个电磁波去找他。电磁波找他之后，后来弹回来之后，等于是类似啊，我们用发射出去之后，让他重新又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掌握之中之后，他又把这个就命令他说，你把这个天线呢转到面向地球的这个位置，然后等于又重新
自己转过来，
重新又对上线之后，他又开始把这个讯息又传给我们。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宝姐，这个每一个要在那么远的地方，244亿公里之后要遥控这个，你就知道说美国 NASA 的技术，说实在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董事长，我现在看这条新闻，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47年前呢，这么遥远的时代，丢出了一个航海家一号、二号，现在已经出了太阳系，出了太阳系，他刚刚讲，他已经没有办法利用太阳能了，他现在完全是用自己自身最后的动力往前行进，往前行进在244亿公里外出了问题，我们居然还可以这么遥远的找到，还可以给他新的指令，还可以把它修复，还可以传回来修复的讯号。
这是美国的国力跟财力跟科技的力量，它是什么样的精神的力量跟指标，
对，
让他走到这一步，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他们在挑战神的力量嘛。所以那这个来讲的话，从这么遥远的伟大的方向跟目标，创造了这种国家跟这些精英在做的事情。所以同时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把现代化的战争的模型也改变了嘛。过去的战争很容易啊，就是在地面战争啊，有飞机，有空军啊，有海军啊，现在发生有水下的战争啊，现在有太空战争，有北极的战争，有各式各样的形态的竞赛模式出现。那以这种的科技的能力来讲的话，它已经霸占了整个太空了嘛。那如果是像一个后进的国家，像这种自大的中国想要挑战美国的话，
很难吗？
不是，差一个世代啊。今天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要谈说今天在亚洲或是说中美冲突回到台湾的位置来讲，那个显得非常非常的渺小。但是也可以知道，应该多让中国的领导人了解到，他们中国人想要赶上美国的竞争的话，还要花更多的努力，从基本面做起才有机会。
好，是哦。另外就是，现在 NASA 也在火星上面放了毅力号，上面也有一个机智号的无人机，
是
现在也传回了很多你不可思议的照片了。
没错，我们那时候毅力号它到火星去之后呢，它当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除了解密火星之外，当然我们知道人类都一直怀疑说过去火星曾经有生命嘛，因为过去曾经在疑似在火星上面找到水的痕迹嘛，所以现在毅力号它到哪里去呢？它到这个杰泽罗的这个陨石坑去了。
对，
它在这个地方之后它要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好像他们找到了，在这个地方有碳酸盐这个特别的这个矿物质。宝杰，碳酸盐是什么意思呢？碳酸盐的话，就是可能有水跟这个镁啦，跟这些这个化合成之后呢，蒸发之后，
就可能会毅力号在碳勘地表，
就可能会形成碳酸盐，还有其他的沉积物。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这个地方，可能过去有河流的这个痕迹。他现在呢，他们宝杰你知道，他就开始有砖头就钻进这个石头里面。
这是毅力号的砖头。
对，他就钻进里面来说，然后露出，他们就钻到这个白色的时候，里面就可能如果能够证明说有这个碳酸盐，还有二氧化硒的矿物质的话，可能就可以证明说当初的这个火星，
这是火星表面，
对，火星的，
这是我看过最清楚的火星表面。
在火星潮湿的这个环境里面来说，当初曾经有水的这个状况，有水的话，宝姐，这样就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可能性会存在。所以那这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毅力号它在寻找这个火星过去曾经有生命的这个证据。好，那毅力号除了它自己本身之外，它当初它也带了这个机智号。机智号是什么意思？机智号就是这个。它就是无人机。好，无人机来说，它现在呢，它就飞行。它飞行上去的时候，它等于是它已经一共进行了72次的这个飞行。它飞行的时候飞了非常非常久，非常非常久的这个状况。
然后它这是无人机在火星表面的飞行图。
对，它现在目前为止传了非常多它的空拍路线图回来。然后这个无人机呢，一共运行了三年来说，就没想
到它现在飞这么远。
对，它飞了非常远哦。然后这个后来在今年的1月18号的时候，进行第72次任务的时候，它的后悬桨坏掉。 换掉之后他就没办法飞，没办法飞就回到这个退役，那回到这个就落在这个当地。但落在当地之后，
停在这个地方，
对，停在这个地方。那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不是没事哦，宝杰。目前为止他没办法飞，但是美国都会固定的每一天把他的，因为他还有这个飞行电脑啊，还有其他这个，还有其他的 camera 等等，他们会启动他的飞行电脑，启动他的电池，然后启动他的照片，然后记录当时这个所谓火星上面的，包括说他今天的天气活动，然后今天的这个火星表面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包括他的尘埃运动等等，然后把它存在这个机制号上面，存在机制号上面的时候，然后他会固定。这个用无线电的方式传回给这个毅力号，然后毅力号再传回地球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他现在已经退役，变成是一个固定在那边观察火星天气尘埃活动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事实上，美国人就是我觉得看的这些技术，你就知道说，美国人目前为止在整个太空技术或者太空侦测的技术上面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领先全世界的。
好，金敏刚才讲到，中国如果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他必须要在整个太空之眼上面，我要能够挑战。现在美国最厉害当然是 SpaceX 为什么厉害？是因为我做到我可回收的火箭，我让我整个升空的成本大幅的下降，就没有想到中国现在也这样做了。中国而且用的不是铝，而是不锈钢。现在中国宣称他们未来回收的次数会比 SpaceX 还来得更多。
对，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跟测试，而且在中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不断的这个进行，他们用这个不锈钢来做测试。画面上你看到了朱雀三号它的这个整个发射，虽然过程当中它只有大概距离地表10公里，但是呢，对于这个中国来说，你看发射上去之后呢，它再用大概飞行大概60秒，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你看到画面大概平均高度到350公尺，然后呢，结果它着陆的位置精度大概只有2.4公尺，大概着陆的速度是每秒0.75公尺，着陆的这个姿态角大概是0.14度，然后它的这个整个滚动角就是偏向正中央垂直下来，大概是4.4度。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它的这个精准度，就是因为它下来之后，它的精度到2.4公尺的话，你就要不偏不倚，你原来跟你的原来的发射位置不会差太多，然后差不多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你才能够像 SpaceX 之前这个它的一个猎鹰九号，它这样的无数次的发射，无数次的回收，
所以它回到原点去，
对你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最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说，它的火箭发射之后着陆平稳，落点也准确，然后状态是非常良好，而这个是在火箭本身它上面的这个第一视角。是它发射之后，它着陆的那个大家看到的画面，是它放在里面的这个第一视角可以看得出来，它监控的这个画面。而这一次的这个测试呢，我刚刚说到不锈钢的这个它的材质，然后跟以往我们所听到的大部分都是铝，它以后就会作为这个中国它发射火箭的一个测试的一个主力。
所以它特别强调它是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重复使用的次数可以高达20次。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20次可是重复，因为刚开始嘛，它的这个发射的质量大概是在50几吨，但是总全质量的话是在68吨左右。但不止这样，其实中国在测试的除了刚讲的朱雀三号，去年朱雀二号，它还有我刚刚提到的双曲线三号、二号、自成星。根据美国的媒体掌握的消息，至少有包括朱雀三号在内，有8款的这样的一个火箭
都可以回收，
它都可以回收，发射后之后再回收，重复的使用，就像朱雀三号，它可以至少回收20次。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进行这样的太空科技的竞争，它也在学美国。所以美国媒体就形容说，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等于是10年前 SpaceX 在做的事。意思就是说，你落后 SpaceX 十年，但是10年会不会让他这一段时间不断的去追上？因为中国也开始开放，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是其中有浙江民间的这个航太企业蓝箭航天，他们也投入跟中国一起这个做研究。
对，
中国以前都是用整个举国之力来做，而且都是有官方的背景。
所以我们这些只注意到说，中国现在等于说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去做所谓的半导体、做晶片。其实在航太花的钱更多，
其实他就是要追上老美，可是美国我认为不是他那么快可以追得上，
因为刚 SpaceX 更厉害了，
对 SpaceX 更厉害，人家已经精进到另外一个境界。比如说2月16号，他的这个猎鹰九号的这个卫星猎鹰九号的这个火箭啊，他发射了之后呢，他等于是成功的第300次发射，然后再来回收到着陆之后，他也是成功的第300次回收。你看到这个猎鹰九号，他在这个回收的时候呢，最后他的助推器还降落在大西洋上一艘无人驾驶的船上，很精准呢，
可以驾驶在大海中的
一艘。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太空梭的这个助推器掉下来之后，还有那个降落伞，然后美国人还要去开着船不断的去找他的方位跟追踪器，可是现在不用， SpaceX 出去之后呢，就算它的助推器掉下来，它都已经算准了它的方位，无人船就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就掉下来。
降落在无人船。
不止这样，我
所以刚刚讲的 SpaceX 可怕在哪里？2023年它光是成功发射了96次，
对，
2022年61次，你看到没有？它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而且到了2024年，今年哦，今年刚刚讲的，你96次已经够可怕，对不对？今年它发射144次，哎，代表什么？代表每两三天。就发射一次了，
所以猎鹰系列的火箭呢、啊，它今年就要144次，因为它要赶进度。可是赶进度了，这很可怕，没错。但赶进度了所换来的代价就是工业伤害、工伤或者是工作上的伤害。SpaceX 报告就有讲说，它在德州布朗斯维尔这个制造和发射场，每100名员工就有将近6人，5.9人受伤。然后呢，它的这个超过去年前年的4.8个人，也平均高于这个航太企业大概是0.8人这个数字。而且呢，他们还有甚至没有通报官方的数字，这个黑数啊，大概是600人。那大家会讲说，工业工作上面的这个伤害，工伤是怎么样？四肢被碾压，还有甚至头部受重伤，还有截肢，甚至还有一个人死亡。所以他们其实付出了代价不小，
很大风险，
是付出了代价不小。但 SpaceX 这样子做成功，而且他们迈向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他们要发射 Starship。Starship 这个星舰一直是全世界瞩目，前面两次发
射 Starship
星舰，将来就是 SpaceX 的下一个世代的这个计划。它甚至要成为以后有这个载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太空船。
这是星舰，
对。他们在前两次发射的时候是升空的过程当中爆炸了，但是呢，第三次发射就在最近这个4月中的时候，它发射了，它已经达到了轨道速度，而且它还试验在这个太空的这个轨道里面用轨道速度去这样的一个航行。那最后呢，它还完成开启舱门跟这个燃料传输的试验，所以这是第三次，算是还蛮成功的。对这个新舰的这个它的一个研发过程来说，最后第四次他们可能要在5月初的时候再进行第四次的试射。而新舰这家最厉害的地方，我特别跟大家讲说，它总长度是119公尺，直径大概9公尺，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有33具的这个引擎。对于这个长度、重量，
它的喷嘴有这么多。
对，它的重量、长度、推力，对人类在发展这个太空航太，还有像这种火箭史上，它算是都是几乎是人类的里程碑。
可是这么重大的这个星舰，它也可以回收。
对，它回收，他们就是一个模拟的动画。回收就像是这个一根针要穿，我们要穿那个针的线是很难的。它就是要在太空和地球之间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
你说这个动作叫千里穿针。
对，然后当它的星舰回收到地表了之后呢，两只的那个这个工业的它那个火箭的这个发射架的那个手臂啊，就要准确的伸出来，要夹住它。而夹住它的过程当中，要围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针的洞一样。那你就把星舰想象是千里穿针那一根针，它掉下来之后，它穿越那个洞夹住了。那两只手背是不是夹住它了？
对，
夹住。这全程还是用电脑来模拟，电脑操控，不是人哦。因为以后要用成 AI， 要用人，要用电脑去控制。
反应搞不来不及吧？
所以
用电脑，
用电脑加上 AI。所以你看到星舰它已经走到这种程度，难怪国外媒体说中国还落后10年。看到这个状况，我觉得中国还有一段时间要追赶了。
好，玉峰，刚才讲的，现在美国去压制中国的科技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叫雷蒙多。
对，
雷蒙多说，我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我就要算一算我哪里做的不够，有哪些东西中国突破我们的封锁。如果中国突破我们的封锁的话，我要再继续加码的去封锁中国。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接受60分钟节目的访问之后，他第一次态度这么轻松。他说：“哎，你出去过的时候呢，华为推出了一款晶片，好像在打你的脸哦，好像说我们用的晶片是非常高级的。”雷蒙多说：“没有哦，没有哦，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我们在创新方面是超过中国。我们有指台湾吗？对，我们的是指台湾。”
对，雷蒙多直接把台湾放到了这个台面上面了。好，这个 Leslie 呢，他是 CBS 60分钟的主持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雷蒙多不是去大陆去吗？到中国去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出了一场晶片的手机叫做 Mate 60，华为的新手机，所以大家觉得说，哇，你这样子美国去搞这个
封锁，它
封锁是没有用，人家还是拿出了5G 的晶片
啊。
但雷蒙多是轻描淡写说，那个东西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晶片没有很好。
哎，什么？人家连70现在都出来了耶。
对，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还有 Pura 70都出来了，但是雷蒙多的态度就告诉你说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的晶片距离我们差了好几年，然后呢，他就告诉了一个重点。
我第一次看他这么气定神闲。
对，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握。好，他讲了一个重点，我们在创新方面已经超越了中国。类似于就追问我们是指谁？他讲的是美国跟谁嘛？他就是说我们，你是指台湾吗？他讲 fair， 他讲没错，就是台湾，就把台湾放到了一个台面上面。好，重点来了，他说中国每天醒来都想要绕过 这个美国的一个制裁，美国的一个封锁，但是呢，他们会更冷血、更坚定的来处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他现在直接点名做记号了，把 Dell、把美超维，还有谁？
台湾的技嘉，
对，技嘉直接点名了。他就说呢，你们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了，不管你怎么绕怎么绕，你用各种的方式去买到之后呢，再把东西把晶片给拆出来，我们都可以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那另外当然讲，华为现在已经有个 Pura 70了。不然其实不是很厉害吗？不是秒杀吗？难道这个不会威胁到苹果的地位吗？
好，这个东西来讲，大家看到这个 Pura 70就说哇太厉害了， Mate 60都卖完了，你 Pura 70又出来，难道你的晶片真的是突破这个捆龙锁吗？可是呢，大家回头去算发现，嗯，你好像不是很厉害哦，
不是厉害，
你用的东西呢好像还是跟旧的一样哦。你这个东西什么是骁龙？骁龙是2022年的一个晶片，你 Pura 的东西来跟它对比还是落后，还是输。所以呢，他现在来讲的话，这个 Pura 来说的话，很多很多的东西灾情都传出来了。
所以他说他的功耗居然比高通2022年的，就两年前的，
对，
高通两年前的旧款还落后了三成。
对，跟这个骁龙还落后了三成。好，你这个晶片落后会造成什么情况？你在落后的过程当中，你的晶片没有办法让它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但是呢，你现在来讲，消费者一定要便捷设，一定要很多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烫。因为你没有办法来顺利的去处理这些效能的问题，所以呢，他们说一用下去啊，整个手机是烫的。然后更可怕的是说，他现在来讲这个 Pura 70叫做小狗手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镜头组号称很厉害，号称可以拍得跟单眼一样，可是呢，镜头组也会非常的烫。所以这些民众拿到之后呢，纷纷在网络上讲说
很烫，
对啊，掉电很快，睡觉已经掉电5%了，玩一会手机就会发烫，是什么原因呢？而且还有跟人家直接讲的东西，垃圾。再也不买华为，就说这些东西来讲真的是不行了。
走，中国虽然一直想要超英赶美，一直想要超过美国，可是你说它现在内部真的困难重重。
没错，
因为当整个中美大对抗的时候，它的市场真的在萎缩，所以它开始出现非常恐怖的内卷。内卷我们之前讲过，它什么？它已经把很多的东西销到美国去了，
对，没错，
倾销去，造成美国的困扰。现在更可怕的是中国，中国更可怕。连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我们以前都觉得是巨人呢，
对，
阿里巴巴都快被打倒了。
对，没错，实际上阿里巴巴呢，在这几年的时候呢，它的市值约莫蒸发了八成左右，
蒸发八成。
你看，实际上它在美国最高价的时候，曾经有来到就约莫是300块，它现在跌到73块。如果换算成这个港币来说的话，价值1.4兆港币。那它过去我们都说，腾讯不是跟它差不多吗？
对。
现在腾讯它有3.2兆。它已经掉到比腾讯小，快要小那么多。
对。
那另外一个拼多多，拼多多就是 Temu 的这个母公司嘛，它现在已经来到1兆，也就是说 Temu 拉下了这个拉下了阿里巴巴，但是他们两个市值呢是总体萎缩，所以人家才为什么说是内卷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自己的自己人杀自己人，
对，
更凶狠。
对，也就是说我这个拼多多杀阿里巴巴，然后那阿里巴巴的市值跌下来那么多的时候，但是我自己的 Temu 或者说拼多多的市值我也没有上去，所以等于是互相杀来杀去之后，让自己彼此之间都受伤了。好，那你看目前为止啊，因为目前为止阿里巴巴的这个董事局的这个主席已经换成是柴崇信嘛，那他自己讲这个过去几年阿里真的落后，
他承认阿里落后，
真的落后。为什么真的落后？因为他目前为止已经不是最低价了。我们那是让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说了，
淘宝货，
淘宝最便宜嘛，对不对？台湾都是买淘宝货，现在不好意思，淘宝在中国已经不是最低价。你可以看，事实上目前我们就比嘛，比这个淘宝，然后比这个拼多多，然后再比京东。好，那你看以这个 Switch 的这个游戏机，在淘宝上面最低价是1509。然后在京东上面来说是1623，都是人民币。然后在拼多多上面来说1489，
更便宜。
对，你看便宜了好这个30块左右。也就是说，我要找最便宜的。你看 ，Switch 真的是这个所谓拼多多最便宜。好，另外一个这个电商，这个所谓鞋子里面来说的话，你看这个拼多多1760，然后京东2299。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天猫就是淘宝，居然要2761，所以差了1000块，
快一千块。
所以那时候差，那你搞屁啊！你这个鞋子就卖差那么多。然后另外还有无人机来说的话，你看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天猫上面来说的话是2389，然后京东上面来说也是2389，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拼多多就是可以拿到一个个人店铺的，它是2303。也就是说，你找来找去，最低价都是它。好，那我们就讲，除了这三个指标产品之后，我们再来讲非常多。比如说，以这个茅台酒好了，还有这个五粮液， 五粮液这个高端的品牌啊，大家想说那拼多多会比较便宜吗？结果没想到黄色圈起来就是拼多多比较便宜的。你看，从茅台53度啦，茅台53度的这个500 ml 的两瓶，还有一瓶的，还有这个43度的，哦，一大堆哇，全部黄色都是拼多多最便宜。那淘宝只有一个比较便宜，那京东都没比较便宜，这个甚至抖音也没有比较便宜。那这也是非常多商品，这都是女性的保养品。女性保养品里面来说的话，这一块就是拼多多黄色的，你看直觉上就知道，哇，怎么一堆黄色的？因为它都是最便宜的，
他把淘宝打败了。
对，也就是说它真的都是网络上或是平台上面来说最便宜的一个状况。你看非常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啊，全部它都是最便宜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它这么便宜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天猫啦或者京东啦，他们这些呢，他们用的方式都是说你个人的这个你个人店铺嘛，是你自己店家。但是呢，拼多多它其实是一个统一管理的这个方式。统一管理的方式来说的话，它可以，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大数据，它可以知道说哪个商品现在可能最夯，我推出去可以最便宜。而且他们有很多，我就讲他们有很多方式是什么呢？优惠券。它是很受中国的老人的欢迎，就是说我可以拼团，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拼团的方式，就是我假设我想要买东西，我现在没有人之后，我就发送给我的群体说，哎、欸，我要买东西，然后我们一起来拼单，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酷的，宝杰知道，它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买商品的时候呢，不是都是，哎、欸，假设这个商品没有符合我的需要的时候，那我就把货退给你，那你把款退给我嘛。在拼多多有一个叫做只退款的制度。只退款制度是什么呢？你如果真的这个货不合你的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只退款，货你
不用退货吗？
你货自己留下来吧，
我不用。
对，所以
表示我不用处理你的货。
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个保洁，那这某些程度来说的话，其实可以减少拼多多的成本、啊、因为处理回来的时候反而更麻烦。
你要处理，
我就给直接给你了，直接给你来说，就当成是这个你就拿走了。所以呢，这个哎、欸、也很受很多人的欢迎啊。所以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营销模式跟它的特殊机制，特别是说你在看拼多多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凭什么拍很多短剧。就是他短剧目前都是一分钟、两分钟一集的短剧，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他看了七八集之后，他会穿插一个广告，然后在广告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都买完。而且他现在拍的短剧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短剧都是一分钟一集的短剧，然后短剧里面他也会置入他大量的产品，所以那他拼多多的模式其实跟过去的淘宝、京东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哎，董事长，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的内卷自己杀到血流成河了。
我觉得内卷的问题不是光严重而已，根本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落后了。因为今天我认为蔡崇信这篇文章啊，我一个月以前就看到了，你知道吧？他非常深刻的检讨阿里的问题的。阿里的问题基本上我认为很长期没有进步，就是马云从开始搞这个阿里巴巴，在开始搞淘宝的时候，风风火火全球第一名嘛，对不对？然后开始就搞政治啊，开始说搞金融啊，不务正业
嘛。对，蚂蚁金服
很长的时间不务正业，这时候给拼多多一个机会。那我举个例子这样讲，大家搞不清，因为我没有买过拼多多，可是我曾经想过有没有机会把拼多多代理到台湾来，所以我接触过他们的公司，了解他们的商业模式，你知道吧？我发现是，我拿来做个比较，阿里本身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平面报纸那个时代啊，有三大报，有中国时报、自由、有联合报。那时候你还在中国时报当名记者的时候，那是一种风光的场面，那个风光早就不在了。后来变什么？后来变电视嘛，现在变什么？
网络，
变网络了嘛。所以拼多多直接就已经跳到一个网络的。动态行销的一个模式，那个模式的后面有非常大的制作系统，要那个制作系统呢，要精准行销，要 target marketing， 要目标行销。目标行销怎么来的？要演算法。你买我一个东西，你知道吧？我马上知道你另外有十个、二十个可能有兴趣的东西，我那个广告，我那个另外十台马上堆给你啊。那个是有先进的演算能力，阿里早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那个是一个世代的差距。拼多多不是光便宜，便宜是它维持优势，因为它有这个优势，它能维持便宜。它如果没有演算法的话，它怎么知道它便宜？它要便宜到全世界最便宜啊！它不是骗人的，它真的。它如果保证最便宜，如果是买到贵的，它就退货给你啊。当然，它东西有问题，我们讲过，它有很多不择手段。他的手去拿到便宜货的这个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拼多多跟这个西印这两个新型的公司，其实他们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商品买卖公司，他们都是一个 AI 的一个科技公司。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